刚才同学问那个观的问题啊，如果看心的过程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学为是到最后，你会看到很多他对心的定义，我们内心的一些定义。那我们对这个心的定义，其实就是帮助你看到那个心的缘起相，因为我们的心是渺茫的，就像那个宝积经讲说，菩萨当观心相。啊，心相说，心是在贪吗？是贪的时候是心吗？可是贪是种种因缘变化才叫贪啊，有时候也不一定贪啊。那是嗔是痴，是过去心，是现在心，是未来心，你就找到最后才知道说，寻求心不可得。那我们一般来讲，在读这个心的时候，假如你对心不了解的话，好，那你现在突然这个心，心没有相嘛？心是在作用的时候才有心嘛，是不是？不要以为有心体了，因为心体是作用出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在作用处。所以天台为什么说一念不起念则已，一起念就是你观处，它的观处就不是在缘什么特别境，它是我心念缘哪个境处，我心起心的时候就是我的观处了，我起心处就是我的观处，这样。所以它的是我在贪的时候观贪，我在嗔的时候观嗔，所以我的境很现前，所以我随时哪里观，我一切处都是我观的地方。好，那现在如果你要观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心的相，你不了解心相的时候，你茫然观不来。有时候你必须要看到那个心升起的种种依带关系，种种依带关系。所以说你有时候会你一般来讲其实跟那个修念活相观也有关系的。念活相观里面有一个方式，它就是说先笼统的看，笼统看以后你就看笼统相，那不然就笼统相完以后看一相最明显的，那一定是不是马上割开一旦一相，一定是笼统相完的一个相，因为那个不然那个相会割离掉的，就一个相。但一开始你都不要复杂，你先抓一个相，等你相安稳的时候，你这个在菩提道次第六论有特别提到，你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啊，就是得到一个稳定相的时候就满足，就想要强修上去啊，你会出问题的。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说啊，修完一个禅马上二禅三禅，我老实讲我不大认为可能，除非你术士你善根深厚。为什么？你要知道初禅到二禅啊，因为是厌离初禅的觉观心啊，那你都还在享受，你会厌离？不要骗我，你说还在主觉他好快乐，除非你那个觉观你那个智慧很高，很容易看到那个觉观寻视恶心的过失啦，或者的话你自己那个稳啊。所以这个在经论里面谈到，论里面谈到，如果你本身这个未稳强修二禅，你有时候连初禅都不见了。所以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一马上修完一个课程完了啊，可以了啊，我如是我闻，不是这样的。因为除非你的心性很强啦，或者的话你看不到那个过程，你没办法舍离它啦。所以因此在修禅里面它有一个问，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了解你的心，那你大概笼统抓住以后，你得到的时候你先跟它熟悉，熟悉不是去懒惰他，就是跟他熟到最后，你才跟进一步往细的地方走。这个在念佛观里面有，在都有类似这样的通好刚好啊。现在比较难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这是一个方便，很多人念佛念到一个阶段以后就安住下来，就定下来，就是说，我已经念佛，现在很专注，那下一步干什么？现在因为大家能念佛一心就很难了啦，那他更不要想多，那下一步呢？当然有下一步啊。所以一般来讲念佛一心的时候，先让一心先现前啊，那个一心可能都还很浅啊，但你先不要贪多啦，你就到最后你化解你随念头起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不是我们有一种那个念佛像，不是把眼睛稍微转一下会立体出来，对吧？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像？有那个藏传的佛像哈，啊，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制造出来，你稍微眼睛转一下，转个角度，你可以看到他的立体像嘛哈。那这个情形就是一个类似修禅样子。我好几年前我就看过，挤了老半天终于看到了哈。那过了几年以后再挤老半天也看不到哈，就是硬挤一个奇怪。上次我怎么看到，现在也看不到。后来又让我看到了，看到我突然想到这是跟禅修有关，原理很像。好，我看完我闭上来， 那我马上再看了相，你又挤了老半天，又看到了，那我就开始就转个弯，我放下来，然后再过来，我现在就很熟了。像那个相一下，我看我眼睛不知道怎么弄，我说不出那个角度了，我这样瞪一下我就出来了。也就是说，你的那个心路历程很熟了，你自然会知道说我的念头怎么去转弯，它就切进去。修定就是这样，你必须要熟到，就是说那个有时候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讲，就是说你那个美感啊，念头只要那个你在看那个图像，你只要眼神那个角度那个焦距稍微往后怎么缩一下哈，就看到那个立体像。所以你必须要对你的心相的观察很熟，当你熟的时候，你那个念头稍微转一下就马上进去。那你唯有它很熟的时候，你才可以以这个基础把它舍掉。那你如果对他不熟，甚至你还不容易看到他的过失相的时候，你很难以此因缘向上进去。其实他是要按部就班上来，这样你就会觉得很踏实。所以一刚开始得一个定的时候，先要得欢喜，你马上就是你就受用他。所以受用他不是就因此满足，就是说你应该不要急功好利，贪求进攻，哦，马上想要马上那个会出问题。所以现在的比较难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原相修好修，乃至我现在跟你讲说观明华色华有时候都可以，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你看不到那个相依待性啊。你可以依我们对于这个明华色华的解释，在于我们的身心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可以看到一个心念头其实有很多角度。因为我们的心念的产生不是单一个心，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心念是，所以医学师论来讲说，他讲色蕴讲完了就他，因为跟我们课也一样了哈。他说讲受想行识四蕴的时候，他讲说，虽有什么，虽意象成就，意象成就就是有受想行识各个相成就，但要合合观，不能不合合观，也就是说缺一不成。即便你现在观受运，其实背后有没有其他运在配合？因为缺其他运，这个运不会成。所以你可以个别观察它，但你认知必须要知道它是相依待性，不是独存性。所以这个相依待性的，我之前讲的那个五运的那个相依待性，要知道你观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法的相依待性，你有时候某个角度看不到，可是你如果知道它相依待性，有时候你会站在看到它相依待性的时候，就可以借这个因缘绕个弯进去。为什么一个心念的起来其实是多因缘的，所以你只要对很多心相的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借着某一个你比较清楚的心相转观到另外一个，因为它是连结的，它是连结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些东西啊，其实刚才我那么讲莫那的道理也是一样，你了解道理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你去抉择，就是现前我处在这个观察当中，我内心有没有另外一个贪着心，或有没有一个依止处的东西，你或是你的心其实还有哪些差别，你可以容易看到那些相。否则的话，你如果对心不清楚啊，你以你的浅智慧，你看不到微隐的烦恼，那种下品烦恼你看不到，因为很难去掌握它，很难去察觉它，所以它很不大清楚的。那这个必须要你对这个烦恼相很清楚，所以你才能去察觉它，因为它合在一块。所以假如某些人就是说我从这个角度去观，我这个心念观不到，其实你就要退出来，从另外一个跟这个心经常会连在一块的其他心进去还是可以，因为它连在一块的，它切不开，是不是？它作用的时候，你心主的作用它是这样，可是其实它背后有连结关系的。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再过来就二定无别故啊，所以则合。若定说有染污意者啊，无想定中即有此意，余定中无故啊有差别。就说余定是什么定？就灭尽定，就无想定里面有这个染污的意思，有染污的内涵，但灭尽定有没有？没有，因为有这个东西来差别的话，那我们才能把这个两个定做个区别啊。有染污意，因为第六意识虽停，染污意还在，所以只要还没解脱，无想定都还有烦恼。否则的话， 灭尽定跟无想定就分不开来，好、哦，若依此则，于二定中第六意识并不行故啊，同时两个都是第六意识不会行的哦。那这样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因无差别，那这样就两个没差别。可是两个没差别，连你自己都不接受，嗯，是不是？又无想定因无我执故，所以则合。若彼位中无染无异，彼一其身因无我执。为什么？因为第六识没有了。那如果你认为他连染无异都没有的话，那变成无想天的人都是清净的，这是不符合我们想。若而不因圣所呵厌，所以无想定不会是圣所呵厌的，怎么会是要你逃避的，又回避他呢？既被呵厌，是故定之彼有我执。好，再过来，又我执随故啊，遂则合。师等位中亦决定由我随执，由我执随，由我执随故，执我执随啊，若离无明，不应道理啊。他一定是有啊，所以连布施的时候他一定要有这个烦恼，如果他没有的话，那变成说布施的时候变成就是完全解脱的。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人天的布施其实还是带着我执的啊。非此无明依理所依执啊，并不是那时候没有无明啊，那时候还是有无明啊。此所依执离染如意无别体故，在布施的时候依然跟无明相应的时候，那这个无明是在哪里？就是染无异，没有其他的地方。好，故定因许有染无异，若不许者有上过失。好，从前彼说是彼说是且他，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偈颂哈。若不共无明等哈，这个就是后头这个讲法变成他的谈，我们念一下好了，还是照着那个。等广说，此中不共无明者，为一切善不善无忌啊，有烦恼随烦恼未终，染污意相应俱生，相应俱生无明。彼若无则啊，成大过失啊，常以苦等障碍之身，是其业用，使其显无业用过失啊。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的真正他就因为他很常以什么以这个无明，他很常能障碍你的真实自产生，这是他的基本作用，他的一个特性在这里啊。那你如果认为他有所偏的话，那在善心产生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产生障碍自身？就不会产生障碍自身。之所以产生障碍自身，就是说他在一切，你看他讲的最重要是一切善不善无忌烦恼随烦恼未终都是相应，所以相应变成就是说恒时障碍你自身，这是他根本。那如果他不是如此的话，他在善心起来的时候他不会产生障碍，可是在一般人天善的时候他还是障碍啊，是不是？那五同法者啊，第六意识与五四身有相似法，就同一类性质的。彼有五根，阿赖耶识为具有一，此亦如是，有染污意，阿赖耶识为具有一啊。他必须要有这个啊，我们第六意识、第五识啊有相同的。那第六意识、第五识有这样的一个一，那第六意识也应该有一个一啊。他们都是一阿赖耶识为根本一。可是他们也另外有什么一，他们前面的是一五根，可是另外第六是要一根，这就阿赖耶识啊，不，这就是摩那识。此五是离染无异啊，此五同法离染无异决定无有，此即显无自性过失啊，这个就是会变成没有一个一指处，一指处了。训持若无啊，就训持若无成过失者，就是那个句诵里面的训持这个哈、啊，取所缘相而思量故，无间灭时能取尽故啊，说明为义。过去与灭无所思量， 银河当能有当有能思量啊，啊，当有思量性。所以如果你说无间灭意，那灭的时候没有思量，可是你又认为它是恒思量，那恒思量是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是超越第六意识的东西，然后否则那个意的那个本质，你在定义它就会出现问题的。好，二定别故啊，当然我们都讲过了哈。灭尽定中无染无异，无想定中有染无异。此若无则，如是二定差别应无，成大过失啊。这个我们念一下就可以。又染无异，若无有者，无想中因无我执，非异生者啊。以相续中暂离我执，因正道理啊。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变成。这个无想定的人就变成清净了哈，因为他没有我执了，因为我执你如果把它当作第六意识的话，如是诸过离染污意皆定因得，如果没有定出一个染污意的话，以上这些过失都会出现问题。好，所以像这一类问题啊，其实有时候你们可以当作一种在不同课程里面你们可以提出讨论，比如说你们可以请教其他不是挑战啊，不要故意找人家麻烦啊，每个人的认知也不大一样。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唯识有这么说法，那请问好，在不同的论，我们现在的这种论当中，他怎么解释同样的问题？诶，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啊。假如你们其中就写这个报告也可以啊。只要你如果跟其他你有在研究，你把两个做比较嘛，啊，你们认定一个题目，写个报告，不用太多，抄的没用，抄的我很辛苦，有的我都必须要重看，有的人抄了很多导师的，你总不能叫我批改找导师的东西吧，是吧？要一直加上来，这个不要啊。那个你有自己的见解，不用太多，有一个很好，就类似像这种问题，假如说你有一套另外一个佛法的认知。那在这个认知当中，它之中间是如何汇通？是不是？那你也可以试着，你试着就是说，经典没这么说，论没这么说，但我认为我可以帮他圆说，你讲个理由出来，这个很好啊。好，并不要，我们不一定要对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在这种思考当中，表示你将所有所学的尝试的去应用它嘛，去抉择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你对你所学的东西，你要捍卫的时候，你必须要能融通进去嘛，是不是？那我的意思说，比如说我们如果站在聚色论，我们都站在其他的论里面，我们如何来检择？它虽然说有那个定性，但如何解释它两者的差异？一般来论里面会讲说，它这样不同，它这样不同，再这样不同，只是说其然哈，不说其所以然。所以你会讲说，经典是论是怎么讲，它不一样啊？那你要讲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如果你整个立论基础是在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已经停了。好，那除非你会讲说，无想定的第六意识停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还在动。这是不是一个解决方式？我所谓无想定的第六意识停，是就哪个面向说停，但实质上背后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停。有没有找出这种根据？而这个没停，就容易跟。莫那的产生连结的吧，是，这就是一个你要，你就说，这个是一个解决方式，你就开始找经典、找论，看能不能类似这样的说法，你找到，可能就是一个线索，是啊，我一般我先在论理上我找到一个我认为解决方式，所以我在看经典的时候，我会快速的从这里面看出类似有没有这类似的线索，所以你们也可以试着看看哈。好，那再过来就是这个就暂离我执因正道理，如是诸过哈，离染无异皆定因得啊，故因定许有然无异，未嫌此异，故复说言啊。那这个就是把其他的总合起来，就又总合说起来。那我们念一下就好，无二等啊，二者即不共无名。还有五相是法，这个二是指这个三相为者为训示持啊，还有二定差别啊。那无想定中我执恒随离然无异啊， 我执衡水离染物，如是三世皆成相为，有哪三个？就是针对寄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啊、哦。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再来，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要离，如果要解释这句话，就无此一切哈，无此这个染物意的案例的话，离染物意一切一切种善等位中，我执啊，衡水不应得有啊。就离此他都，我们讲说即便是在善位当中，那恶无忌当中都还有我执相随的，这个道理这样讲不成了，就必须要有染物意、哦、故因定习有染物意，以闻意了不虚虚实，不护虚实、啊、就是说大概就这样、哦、那这是我们的讲法、哦、那所以说当我们在建立这个染物意认知染物意的时候，它具有这一层性质、哦、一个在一个是教证，我们经常讲的教证，还有一个理上的证。那如果教上直接就有讲这个道理，有说义、哦、有这个义，义的那种思量的意思啊，必须要他既然经典有这么说，这是教典里面有安利他。再过来理上，就是之前这些理如果没有莫那的话，这个理会讲不通、哦、就理上的证明。论曰，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亦即转世啊。就是说心体第三，我们就说第三等是，如果从心意识的话，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根源，最根源的那个根源体啊，就第三最后的那一个哈，这最根本的，我们必须要立一个阿赖耶识。那如果没有立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很多属于种子跟意跟转世啊，变成无从说明。好，所以我们如果要讲，我们要解释这个世间，啊，解释这个世间，比如说我们假如，对唯识很熟的话，我们就应该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故事，一个人的动作，一个人的行为，那我们就从他的行为里面，你去分析这个动作隐藏多少心念在，这个动作之所以会成立，是因为他起哪些分别，造作哪些东西，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就写一个故事，乃是我用画一个漫画，请依唯识解释。嘿，这个绝对找不到，就非除非你懂，那因为找不到那个同样的问题啊。我那个小亨利一篇文章贴上去，出题很简单，请依唯识解释它。这个除非你很熟，那小亨利这时候起什么念头，所以他起这种妄想，那是不是如此？那中间有些哪些矛盾的地方啊？那矛盾地啊，因为一般来讲，一个文学会有意思，一定是有冲突嘛，冲突才会产生，它的解决方式才会有一种，一个是悲的东西啊。有时候解决方式非常荒谬的，就很好笑啊。有时候顺的，就是一种喜剧收场。那所以你会想，他为什么这样一个荒谬的矛盾？这个荒谬矛盾，它来自于他怎么样的选择？他的抉择产生这样的错误以后，才跟现实产生的矛盾，或是跟怎么样产生的矛盾？这个都是很好解释的。所以，唯识懂了以后，再回答人的很多问题，其实面很多啊，面很多。嗯，好，那这个是这样哈。那我看解释，是曰：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有别性，由此为因。意即转世，皆得升起，啊，所以这个升起是什么？我还是留意一下，这个升起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有谈到，是活依众生的现象，假施舍。所以之前有讲说，菩萨善巧菩萨到最后是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识，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不见眼耳鼻舌身意，对吧？所以你要知道。他又顺应众生的说法，众生的现象世俗地，但其实又是一种案例。这个道理你要能懂，或者说你第一个，你如果他只认为他不顺于众生世俗地的案例的话，第一个他的客观性没用。可是如果你又不知道他是案例的话，假施舍的话，你就会执着这个法的自信值，你就会执着。所以这两者你必须要能保持一个适当的融通哈。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内心第六意识所转的那个包括意地莫那的我执，我执之所以我执的根源性在哪里，那 包括我们后来这个第六意识最强的这种分别心之所以会有作用，它为什么有这等性质，它一定会不离开什么阿赖耶，因为它才能转，是吧？所以在我们在解释五识，解释六识，解释七识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你绝对不会个别解释五识，你解释到五识一定会通哪里？你会通六识，我会通七识，你会通八识。虽然主分是在谈五识，但你不能完全谈五识，因为如果纯谈五识，五识就不是这样五识了。所以你谈六识的时候，一定会主分谈。你看那个八识归举算，不然你来看。如果你真正要解释第六意识的时候，你必须要谈到它一定会跟谁关联，前五。所以因为它在有前五，所以第六意识可以沿过去、现在、未来。可是如果它跟五识、前五识配合的话，它原则是现在，那为原现，因为五识只有现在进，是不是？所以当五俱意识的时候，意识在跟前五识配合的时候，就是现在进而已。那六识为什么会带着什么烦恼？因为它第七有关。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功能？因为它跟第八有关。所以这中间你会看到一个新的相续升起。所以在这里讲呢，就是说，因为有这样意即转世皆得升起，见取转世当知意取第二意哈。所以则何？彼将灭时啊，得意就彼将灭时。得意名故啊，这个我们就讲说那个灭时无间相续而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没有无间相续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是认定，因为我们有讲无间灭意是意根嘛，对不对？可是基本上社论不是以无间灭意，那可是我们经常讲的无间灭是一个下一个生，其实最主要是那个生起相。你看呢、啊？我们如果以此念头为一，其实真正因为我们不是讲说有一个是根本一，一个是染净一，是不是？还有种种一嘛，对吧？因为它有种子，可是种子一，它为什么同样一个五识啊？它要一六。他要一七，还要一八，也就是说五识升起有没有单一一元？没有，也就是在五识作用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它相依带的其他的功能在里面，是不是？相依带。那因此就是说，作为诸法升起妄想前后有没有相依带关系？有。我们这个念头为下一个念头的某种助缘，是不是必要？无间一，但无间一是不是真正它的种子所生处？它的种子所生处是阿赖耶识。啊，令它产生染净一的这个东西，其实在哪里？是在第七呀、啊。所以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举它某个意识的时候，对某一个事的某一个功能起某一个意识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它在这个地方强调它依哪个缘，它的功能是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个事的作用是不是多面的依的很多东西？有啊。如果论种子，一定它依什么？阿赖耶识。所以我们又讲它会有种种名，这时候我们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依第二个解释，依第二个角度而安立，就是这样。那其实它有没有其他角度？有啊。如果你要讲种子的时候，一定是以第八来说的，是不是？用这个的角度来看啊。那所以说当我们起念头的时候，是不是有前后关系的相依带关系？有。但这个相依带关系是不是唯一的关系？不是。但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分别做基础，那既前后相依，左上下前后不左右相依，还有什么前后相依，很多相依关系。所以当我们举这个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哪一个面向的依带关系，依带关系哈。这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最主要就是说，最主要我会这样讲，就让大家比较能了解，比较不会僵硬的在看一个文字的解释。因为其实他是很活的，他经常在看彼此相依带关系，在施设种种的法啊。而现实世间，我们认识众生的分别心，也是因为种种的相依带关系，才起这么多的分别心的啊。好，论曰：何因缘故，亦说明心有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啊。种种法所熏习的这个，就种种法熏习种子。这个时候所成的，这叫心啊。为什么讲心？所以说 他在讲心名义出来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一个积聚的意思，讲心这个意思就具有积聚的意思啊。四曰，护欲市民，故作此问，有种种法者。什么叫种种法？有个别品类法熏啊，就个别品类法熏习种子者，功能差别啊，功能差别因所积其故啊啊，因所积其故者，是集积啊，集积聚一合合相异啊。所以，这个是种种法产生的一种功能。那所以我们只是在解释那个功能。那这个功能本身，如果大家在谈种子的时候，你要发觉它只是代表一个种，因为我们是起世间法，种子可以生发出来，就起这个。那当我们在了解种子的时候，是就它的功能，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这一颗跟那一颗完全断开的那个种子意了，就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不是，是代表一个功能性，一个功能性，而这个功能性有没有决然分得开？不是，哦，就是讲功能性，就是说这个海啊，它可以随因缘的现出不同的浪，可是当它浪退回去的时候，和下一个浪其实也不离开，啊、哦，你不能分出说这个种子进入到八识田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讲还是不依不依呀、啊？是不是不依不依？你要讲说它完全都没有它的独特性，那这个种子出来就没有它的现实的功能差别。但你说它是完全差别，它就合合一位在八识田中，就不一不一，哎，是不是？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论曰：护士何故声闻圣宗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陀那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区别说，这时候的阿陀那识是讲第七识还是第八识？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主分说一定是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不要在这个小细节去认为说它是不是带着第七识的作用？不是，它这个论的主分主流在讲的话，都一定是把它当做一个主体心嘛，都是同一个心啊，是不是？所以它就是阿赖耶识、阿陀那识。那为什么名词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解释名的时候，对这个阿赖耶识的性质有不同的内涵而已啦。不同的内涵而已，也就是说，不同名，就好像我们刚第一节讲的那个不同的禅定名，是可以看到禅定不同类型的禅定的不同相貌，等持、等字、等影，是不是？您注意看那个，就意义就不大一样。那你如果认为都一样的话，他那也不需要讲那么。喂，好。如果都一样，他不需要说那么多词，是吧？有啊，下次修神通，这样比较快。喂，好。像我在讲缘起，我比较喜欢同时讲四种缘起，我不喜欢只讲分位缘起，因为分位缘起容易将十二缘起自把它切开。所以你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从刹那缘起，连护缘起、远续缘起，这个哈啊，这个几个缘起相来看。所以你看那个孙正理论就特别强调。知道吗？缘起有时候讲十二支，又讲十一支，又讲十支。有时候讲说爱起有，有时候倒过来，有时候这一支跟那一支顺序有没有一定这样子？没有嘞。因为孙正理论引用这个论经典的时候，很多经典在讲缘起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支是倒过来的。那你说怎么这样？本来就对啊，是你不了解缘起义，否则的话，佛一拿两方面，只要能说出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这就是缘起义。那十二支是就众生身心相来讲，那这个说法有它的善巧，所以你也不用去否定，你应该去知道他要告诉你的道理。但如果硬邦邦这样看的话，你越容易破坏缘起义。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缘起的东西看死了，其实不是这样。好， 那所以说这很明显他是讲阿赖耶识跟阿陀那识是同一个哈。由此生系尽所摄故，所以则何？由声闻不宜一切尽自处转，是故以彼虽离此说，然自得成就解脱啊，解脱成就，故不为说。这个的意思就讲说，声闻啊，他不会就一切尽哦自处转啊，他不会。简单来讲，这不是就是我们后来讲的所谓的尘沙惑吗？是不是？我们讲从以缘起而入空，但很少从空出假，这就是道理是如此。因为他在观察一个法的时候，当我以五蕴空，我断以我执的时候，我们经常就这个在经论里面有谈，声闻是断我执，有没有断法执？有没有？其实有，这是我们方便二分，因为至少我执底下的这些法就是法执啊，就是它也是法执，所以它是在相应处的地方法执它照样舍。那因为他在跟菩萨做比较的时候，这一层的我执范围的这一个法执断，可是在我执以上的这些东西啊，它就没有断，所以就方便说菩萨我法空也断，那声闻只断只证我空没证法空，其实也有一部分法空，否则的话我空就是要法空才我空啊，只是在我执底下的这些法它可以，在这个可是在这样的执着上它可以，可是在上的一些烦恼它没有，所以在唯识论里面它也有说它可以断啊。事实上我们讲说有我执已经断，法执怎么会完全没有？应该是有一部分的法执它也这样断，那只是为了要方便区分说这样的区隔。那因为他从一开始发心不一样，他对于佛空法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他启动于观察的面也不一样，因此会产生什么？我们一开头讲的十八不共法的不容易成就，因为十八不共法必须从以这样更深细的观察里面才能显现出来的。如果只停在因为五蕴而断我执的这一部分上来讲，他在这一个部分的智慧他能不能解脱？他说可以，但他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谈？因为属于这个道理啊，讲阿赖耶识是含尽一切法的。那声闻在证得我空的时候，他不再起这个心去做这种观察，所以他不会在一切尽住处转。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他已证得我空涅槃以后，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不为此等人所说啊，为此等人说啊。若诸菩萨定于一切尽智哈处转，是故未说啊。若离此智，不亦证得一切智智。所以一切智智就是活智啊，啊，那离开这个你就不容易证得哈，啊，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道理啊。这个以我们现在啊心量小啊，啊，比如说以我们来讲，现在因为那一天我听谁讲说，现在乐透我都多少了。啊，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是穷得要死的，正中的乐透够了，这一生够了，对不对？会不会够？因为现在穷怕了，啊，穷怕突然得这么大量啊，马上就够了。可是你这个够法，其实连某都比你有钱，是，所以你很容易在此得安就满足，你看不到其实有更大的哈。所以最近的那种金融风暴，你就可以知道哈，差好多哈。那么差好多，以前呢，我们小时候讲说百万富翁，现在是千万，现在没什么，亿还可以，现在我最近新闻都讲造来造去的，一下就好几兆不见了这样。那我们怎么敢去想造？我们现在如果想到说一百万没了，就已经要去上吊了，可是人家那个几兆，那叮叮就这样不见了，啊，最近有些。放在口袋，明明是纸钞变硬币，那我也没买啊，奇怪，100块变50块，因为对半就不见了。对他们来讲，那个量很大，所以说他们一进出稍微，我那个看那个新闻啊，稍微去买个股票回来就是我们的几百亿啊，就赚几百亿啊。我们乐透要买几次才能赚几百亿啊？而且要每次都中。 那就得被打雷，打好几次，那打到了也死了，对不对？要还要打好几次，那就烧成魂了。人家不是啊，人家只要那个谁，巴菲特啊，听说巴菲特一进去一出来几天就几百亿。你看哦，我们这种量啊，所以不是讲说那个比尔盖茨如果美金掉下去哈，不能蹲下去捡，因为蹲下去会损失更多，所以他钱掉了就赶快走去上班，他早一点上班多点钱，他蹲下去哦会损失的。那我们还是蹲下去捡好了，我们不要说美金，台币就要捡了，是不是？因为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它的创造的产值是用秒，要么那个，那我们不是啊，我们都算月算年呢、啊，哎，我们慢慢来，我们所以我要捡，我们的心量就适合做这个事情，它不行，它丢掉了，连看都不看，就一直赶快上班去，哎，那这样它会损失更少一点，赶快赚回来。是那个心量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啊，会发觉，就是说，假如对于菩萨道的真功德不知道的话，很难发心。我老实讲，绝大多数的人真要发菩萨心的难，因为你实在无法去想象那个不思议功德。嗯，因为眼前功德都很容易满足了，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就问说，假如现在以我们现在心量啊，人家送你一亿。你会不会高兴？请问在座你会不会高兴？一亿哦，你要想说啊，不用讲那么高啦，一百万就好高兴了，就开始为他回向好几次了。那你想一百万就可以让你动摇，那你的修行也两三下就被吹倒，对不对？因为像现在那个不是那个我们的郭台铭，不是一捐也捐几千亿嘛，对不对？好、哦。那个巴菲特啦、比尔盖茨都是造了千亿造了，啊，你看呢？我们本以为人天师范，不过还蛮羡慕他的。这个差价贼，哎，所以你也看看，我们的心都还没决定哦，我们心还没决定，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可以用方法算出你的道心值多少钱。所以每次如果我们打活山的时候啊，好，你就叫一个人拿个不是骗的，拿一箱的钱，哎，某某人，你中了，不是骗的，现金在这里，出来拿。你们要跟院长讲说，让我去拿，我分你一半。想一想，嗯，也可以，好吧，你出去，你这三天不用念。那一百万就出去的话，那大概你的价钱就这样。有的人是大概五十万就出去，那有人大概不用一两千块就出去了。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可以算出你的道心值多少钱，是不是？一心求生净土，不过净土在哪里不知道，那一箱在那里我倒是知道。所以哎呀，公干那金呢？要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真正了解佛法，老实讲，要把你收买快得很呐、啊。所以以前啊、哦，我就讲说啊，以前在这边上课跟同学讲啊，我们要不看不清楚这个、啊，你未来像我们在座，其实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但其实你要掉进去的机会也相对大。所以我宁愿你在小村庄、小村镇自己默默的。甘于寂寞的修行，因为瞬间容易让你堕落，好、哦，那所以说到最后你会在这里一直跳不开，跳不开，其实原来最尊贵的东西不见了。那你认清不了这样，你不知道尊贵处啊，不尊贵处的时候，你就会往外去寻求其他外境的自我肯定。说实在，这是很现实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毕业的同学有很多人。甘于人家那个颜回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安贫乐道啊，哎，我们能不能安贫乐道？自己修道处在何处啊？能不能守得住哈、啊？这个其实都必须要跟道心跟自见有关，否则你会不甘寂寞的。因为我人家看到很多，啊、哦，所以这条路不容易，不容易。哎，不过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岔开来讲的啦。因为没有看得很清楚，自见很稳的话，要动你的心，其实魔啊。我就讲说，我们经常就打坐会怕魔，对不对？ 好像莫名八名风啊。我说其实不用，那个符咒贴哪里知道吧？贴这里，因为你就是魔，五蕴魔、烦恼魔、生死魔、早就。他说有人就会说，我们怎么样来怕魔？这样会不会走魔？我说早就走了，不用怕。我问修禅定会不会走魔？我说早就走了，你不用担心，魔也没吃饱，没事干找你。像有的人睡觉的时候被魔压，我说你又没有长得特别好看，压你干什么？每次都乱压，魔没那么真，那找你就走魔，他根本不会找你。所以走魔的意思就是烦恼心就是魔。所以以这种烦恼心，就是说躲在门缝里面看魔在哪里，我说不用看，就是那一个，那一个未生未死就是魔。所以有时候要没有这种准备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畏惧处啦，很多畏惧处，这是额外话啦，因为这个跟大家交换意见啦。因为一条路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善根深厚，福德具足，堕落得快。所以在佛门当中，很多人呢了笑了笑啊，不长眼不起眼不起眼的话，那走得长远了，魔道少，魔障碍少。嗯，再不管你看近代的很多的现象是不是这样现象，很多都是文笔很厉害，口才辩才无碍，各方面的嘛，就你到最后，我经常看那个狮子吼啊，海潮音啊，早期的啊，我有很多作者那个文笔之厉害啊，我说我有这种人才，怎么现在如果以那时候五十几年嘛，难道死的吗？哎，不会吧？那至少这个时代应该，那个时代有这么成就，应该这个几年后有这么一个人。我发觉就是经常那个时代写的，后头就没看到人了。我那个论证的思辨能力有的都很强，在论战的时候，那种对佛法的思维角度啊，阅读很广，你会可以看他的论证的基础。我说，哇，当初有这些人才啊，那在哪里教啊？那这样的名字到后头都没看到名字，那也许他就隐藏起来，可是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多也不见了。所以一条路啊，因苦而入道，因得乐而堕落，你们记得这一点啊？对，记得这一点。这条路里面，你看我们当初出家的这一批人，到最后零零落落的剩下没几个，那有的跑去哪里？有的也死了啦，啊，那有的回去了，不少，那有的是人才哦，所以有时候装笨一点也有好处，好，这是额外，我们把它结束好了。好，四曰，由此生系尽所摄者啊，为此境界即生，即生系，故名生系尽。此即生系尽中啊，难啊，叫摄啊中啊，摄难了之啊，难了之故，挥诸声闻为求啊，挥诸声为求一切尽智，故正勤修行，为正希求自毅力故啊。他因为声闻不是在求一切尽智者，他只求自力啊。好，那求自力的时候，比由哈，出前苦等政治啊，便能永断烦恼障故。那这个他能不能断？可以。但若诸菩萨为立志啊，就为立志，为立志他求断烦恼及所知障正勤修习，是故未说。说什么？说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道理。所以阿赖耶识不是光一个论理的东西，不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某一个理论，他为了说明的是建立起菩萨道，这就摄大圣嘛。所以大圣的教理行果都是在这个摄大圣里面来成熟，他能谈到维系处的一切尽智啊，他是这样的啊。好，那刚好第一部分啊，结束，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好，我怎么都听不到这个声音，是你们有听到吗？哦，还没打啊，就是该听的不听，就现在也想听，好吧？那因为就剩下一点点，我们就今天就到此好了，好吧？